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哋一齐嚟到睇呢一段经文。
好吧，我们一起念，就是第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六节。
我哋一齐读马可福音第六章一至六节。
耶稣离开哪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原文呢、啊，就因他跌倒。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在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哪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察意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去教训人去了。耶稣离开他家乡之后呢，有两次回到哪里去？
耶稣离开他的家乡之后呢，有回过两次。
第一次呢，是在他受浸和受魔鬼撒旦试探之后。
第一次是受浸和受魔鬼撒旦试探之后，
也就是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亦都是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那时候他还没有选召门徒，
那时候他还没有选召门徒。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提到他第一次回家乡去的情形，
路加福音那里提到他第一次回家乡的情形。
拿撒勒人、啊、并不欢迎他，
拿撒勒人不欢迎他、
他们、啊、还起来把他赶出城外，
他们还一起赶他出城外、
在这个山崖城外的山崖上呢，想把他推下去，
在城外的山崖上面想将他推下去。
受到乡亲们、啊、如此、就是恶劣的对待，
受到乡亲们这样、这么恶劣的对待、
假如换作是你，你还会再回去他们那里吗？
如果换作是你，你还会不会回去呢？
但是耶稣呢，他在四个到差不多一年之后，
耶稣呢在、时间差不多一年之后，
他就再一次返回他的家乡去，
他就再次回去家乡。
这也显示出耶稣的爱心和宽容，
这里也都显示出耶稣的爱心和宽容，
也愿意呢把神的祝福来带给他们，
亦都愿意将神的祝福带给他们。
他带了门徒第二次呢，就回到拿撒勒的家乡去，
第二次他带着门徒一起回到去、拿撒勒的家乡。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他在本乡不得行什么的异能，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本乡呢 不得行什么异能、
除了按手在几个病人的身上治好他们，
除了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好他们，
那所以得医治的呢，就不过是那几个人而已了。
得到医治呢，只不过是几个人。
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乡各城，
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乡各城，
他所到之处呢，就医好无数的人。
他所到的地方呢，医好了无数的人。
有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
有、那些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
瘫痪的能够起来行走，
瘫痪的都可以起身行走，
瞎眼的得到看见，
盲的可以看到，
甚至死人也得复活了，
甚至死人都得到复活。
那门徒跟着耶稣啊，
门徒跟着耶稣，
也他们也亲眼的看见耶稣斥之风浪，风浪马上就平静了，
看到耶稣呢，喝斥的风浪呢，风浪就即刻平静。
我想他们来到拿撒勒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有一些的疑惑。
我想他们呢去到拿撒勒的时候，个心里面一定有一些疑惑、
为什么他们的夫子，
为什么他们的夫子、
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却不得行什么的异能呢？
在自己家乡那里、却不可以行什么异能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信。
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信。
为什么拿撒勒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呢？
为什么拿撒勒人不愿意信耶稣基督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一个的问题。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
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照例进了会堂，
在安息日那天他照例这样去到去入了会堂，
拿起了圣经来读，
拿起 圣经来读，
然后呢以神的话来教训众人，
然后呢以神的话来到去教训众人。
那众人听见了就甚稀奇，
众人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很奇怪。
在原文呢，这个稀奇这个字翻译成我们的话，就好像不敲一鼓这样子的意思。
在原文呢，稀奇的意思是就是说不敲一鼓的意思，
不是因为耶稣讲到没有能力，
不是耶稣讲到没有能力，
也不是因为耶稣不按着真理来讲，
也都不是耶稣不按着真理来讲。
我想在那一年之下来呀、
我想在那年落来
啊，耶稣他虽然生不在拿撒勒他的家乡，
耶稣虽然生不在拿撒勒
啊，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耶稣都在加利利啊，也就是加利利的各城各乡传道，
但他大部分时间在加利利的各城各乡那里传道
啊，也就是在他家乡的附近的城市啊，
也都是说他在家乡附近的城市。
那耶稣的名声呢、早已经是四处远播了、
耶稣的名声呢早已经是四处这样远播的了，
连在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听闻耶稣所传的道和他所行的神迹，
连耶路撒冷的文士祭司也都听到耶稣所传的道和他所行的神迹，
所以他们纷纷呢派人来到探个究竟啊，
所以呢他们就派人来到去看个究竟。
拿撒勒人不可能没有听见耶稣所行的事和他的能力，
拿撒勒人无可能没听到耶稣所行的事和他的能力。
现在耶稣又回到他们哪里，
现在耶稣又都回到他们那里
他们亲耳听见他的教训，
他们亲耳听到他的教训，
他们也不能不能够否认耶稣那种超乎常人的智慧，
他们也都不可以否认耶稣那个 超乎常人的智慧。
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呢？
为什么他们还不信呢？
在这里马可福音的六章第三节有以下的这几句话，
在这里马可福音六章第三节有这样的几句话，
就是拿撒勒，也就是拿撒勒人他们所说的话，
也都是拿撒勒人所说的话。
从他们所说的话中我们看出他们的态度来，
在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出他们的态度
对耶稣的态度，
对耶稣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说这不是那木匠吗？
首先他们说这个不是那个木匠吗？
我们几乎呢可以听到从他们的这个声音里面呢听见他们所说的话，
在他们的声音里面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他以为他是谁啊，他只不过是我们小城里的一个木匠而已啊，
他以为他是什么啊，他只不过是我们城里面一个木匠而已嘛。
在讲话的人当中也可能有一些是他的乡亲父老，
在讲话的人呢可能有一些是个乡亲父老
是看着耶稣呢自小长大的，
是自小看着耶稣基督大的，
也可能雇佣过耶稣为他们修理一些家具或者是门窗之类的东西，
甚至可能呢请个耶稣来到去帮他们修理一些家具同埋门窗之类的嘢。
在人群当中也可能有一些呢是跟耶稣同年龄的一些人，
人群当中呢可能亦都有一些同耶稣同埋年龄的人
是一起跟耶稣长大的，
是同他一起大的。
他是谁呢？不过是一个穷家的儿子。
他是谁啊？只不过是一个穷家仔来的啫。
他怎么可能现在有这等的智慧呢？
他怎么可能现在有这样的智慧呢？
所以言语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对耶稣既熟悉
在言语当中呢，我们听到他对耶稣
既是熟悉
既是熟悉。
也带着轻视的那种的意味在里面，
亦都带住轻视嘅意味。
有一句英国的谚语啊，这样子说啊，
有一个英国嘅话咁样讲，
叫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啊，就是因为熟悉呢而怎么样啊，而轻视了，而轻慢了哈。
因为熟悉呢，所以就轻视
了。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之中，
在我们同主的关系之中，
我想我们需要呢非常的谨慎，
我想我们需要是非常的谨慎
啊，常常的提醒自己啊，
要时常提醒自己，
就免得因为熟悉了而怎么样啊，就轻慢了，
免得呢因为熟悉而都轻慢，
或者是因为熟悉了所以就马虎了，或者是敷衍了，
或者是因为熟悉了所以就很马虎敷衍。
在敬拜当中唱诗祷告守主餐，这个是每一个礼拜呢我们都行的，
在敬拜当中呢唱诗祷告守主餐，这些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做的事，
会不会因为成了惯例就习以为常啊，
会不会因为成了惯例就要习以为常
啊，就失去了那种新鲜的感觉呢，
就失去了新鲜的感觉。
但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但愿我们跟神的关系
越是认识神就越敬畏神，
越是认识神就越敬畏神，
越是亲近神就越爱神，
越亲近神就越爱神。
每当你感到对神的事情熟悉熟透了的时候呢，
每当你觉得对神的事情呢已经是熟透了之后
你还是发现神的奥妙是新奇的
你仍然发现神的奥妙是新奇的。
每一个人呢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每一个人每一日都是新的一日。
拿撒勒人自以为认识耶稣，
拿撒勒人自以为认识耶稣
他不过呢是一个木匠，
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所以呢就轻视他了，
就轻视他，
这是第一步，
这个是第一步。
那紧接下来呢，圣经对我们说他们又厌弃他，
跟着下来呢圣经说他们又厌弃他，
厌弃他。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注解，也就是因他跌倒的意思
刚才我们读到呢厌弃他就是因他跌倒的意思。
厌弃呢也就是有一种藐视或者是有一种带有侮辱的这种的意思在里面。
厌弃呢就是藐视和带有侮辱的意思
他们说耶稣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他们说耶稣不是玛利亚的仔吗？
我们需要知道呢，就是称耶稣为玛利亚的儿子实在是有很大不妥的地方
我们知道呢叫耶稣是玛利亚的仔有些不妥的地方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应该呢是称为父亲应该呢是称父亲的名而不是称母亲的名
按犹太人的规矩应该是叫他爸爸的名而不是他妈妈的名
说某人是某某女人的儿子
说某人是某某的女人的仔
这个呢本身就是一种的侮辱
这个呢就是一种侮辱
就算那个人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也不能说他是某某女人的儿子
就算是那个人的爸爸已经过了世也都不可以叫他是某某女人的仔
因为这样子呢就影射了他的身份是可疑的
这样呢就觉得他的身份是可疑的
或者呢就说他是来历不明了
或者是说他是来历不明
所以当他们说耶稣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
所以当他们说耶稣不是玛利亚的仔吗
也就影射说耶稣是私生子了
就影射说耶稣是私生子
拿撒勒人为什么厌弃耶稣呢
拿撒勒人为什么厌弃耶稣呢
我想耶稣诞生的故事是那么美丽的故事
耶稣的故事是那么美丽的故事
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个是他们的先知以利亚所预言的
童贞女怀孕生子是他们的先知以利亚所预言的，
以赛亚
所预言的。
那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更说明啊，这个将士为人的婴孩不是别人啊。
以赛亚书那里更加讲明这个降生的婴孩不是其他人，
乃是全能的神，
乃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他的名为奇妙，为奇事，
他的名为奇妙，
为
策士。
但是当耶稣基督按着他们的先知的预言降生的时候，
但当耶稣基督按着他的先知的预言降生的时候，
他们却厌弃他，
他们却嫌弃他，
把他当成一个最大的丑闻啊，
将他当成最大的丑闻。
他们因为厌弃他，所以就不尊敬他，
因为他们厌弃他，所以就不尊敬他。
他们不尊敬他，所以呢就不信他，
他们不尊敬他，所以就不信他。
结果如何呢？
结果怎样呢？
圣经说耶稣在他们那里就不得行什么的异能，
圣经说耶稣在他们那里就不可以行什么异能，
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初的时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啊，我们知道是科学的在不断的发展进步的那个时代，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科学不断地发展进步，
是思想开放的时代，
是思想开放的时代。
当时有很多的科学家以为啊人定胜天了，
当时很多科学家以为人定胜天
啊，当时很多的智学家甚至神学家也开始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神，看耶稣。
好多个哲学家甚至是神学家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到去看神和耶稣。
有很多所谓的新派的神学家，
好多所谓新派神学家，
他们不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
他们不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
是从圣灵而生的，
是从圣灵而所生。
他们也不信任何的神迹奇事，
他们都不信任何神迹奇事。
所以他们带着这种怀疑或者所谓理性的角度来看耶稣，
所以他们带着这个怀疑甚至是所谓理性的态度来看耶稣。
他们呢不错了哈，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
没错，你承认耶稣是伟大的人
是很高的道德的人，
很高道德的人
也是呢，他也有无比的爱心的哈，
他也都有无比的爱心。
但是呢他们说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他们说呢他只不过是平凡的人。
所以在欧洲啊，我们看很多的教会，
在欧洲我们看到很多教会
因为这种新派神学的影响
因为这种新派神学的影响，
结果呢有很多的教会他们读的是同样一本的圣经，
结果呢很多教会他们读的同样一本圣经，
但是他们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
但是他们牧师讲道的时候
创世纪不能讲
创世纪不可以讲，
因为呢他们不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他们不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神迹不能讲了，
神迹不可以讲，
因为跟人的理性是有冲突的，
因为呢跟人的理性是有冲突
耶稣是童贞女怀孕 生的，这个不能讲，
耶稣是童贞女怀孕生的不可以讲，
耶稣死后复活也不能讲，
耶稣死后复活都不可以讲，
因为这个是反自然力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反自然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很多的教会因为在这种新派神学思想的冲击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很多教会在这个新派神学的思想冲击之下，
教会能够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社会的福音，
教会呢可以讲的呢就只不过是一些社会的福音，
或者是做一些社会的服务工作，
或者做一些社会的服务工作，
教会失去了那种救人灵魂的力量，
教会失去了救人灵魂的力量，
也不能向人指出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来，
又不可以向人指出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所以假如你有机会到欧洲去的话，你会看到欧洲有很多的教堂呢是空荡荡的。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的话，你见到欧洲很多教堂是空荡荡的，
是人去楼空啊，
人去楼空，
甚至啊也有很多的教堂出售变成一些娱乐的场所，
甚至很多教堂呢已经卖了出去变成娱乐场所，
还有的呢甚至变成回教堂了，
还有些甚至变成回教堂，
剩下来的教堂呢冷冷清清的，
剩下来的教堂呢就冷冷清清，
看不到任何属灵的能力，
看不到任何属灵的能力，
也看不到半点神的祝福，
也都看不到半点神的祝福。
在欧洲的地方某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教堂，
在欧洲某一个地方有一间教堂，
里面墙壁呢就刻着一行的字，
墙壁那里刻了一行字
你称我为主却不顺服我，
那里说你称我为主却不顺服我，
你称我为光却不看我，
你称我为光却不看我，
你称我为道路却不走在我的道上，
你称我为道路却不走在我的道上，
你称我为生命却不渴慕我，
你称我为生命却不渴慕我，
你称我为智慧却不效法我，
你称我为智慧却不效法我，
你称我为美善却不爱我，
你称我为美善却不爱我，
你称我为万福之神却不来求我，
你称我为万福之神却不来求我，
你称我为永恒却不寻找我，
你称我为永恒却不寻找我，
你称我为恩典却不信靠我，
你称我为恩典却不信靠我。
所以你得不到祝福就不要怪我，
所以你得不到祝福就不要怪我。
今天在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拿撒勒人他们虽然看见耶稣的智慧，
我们看到拿撒勒人虽然看到耶稣的智慧，
他们也曾经在各处见到耶稣的手所做的奇妙的异能，
他们甚至在地上看到耶稣的手所做奇妙的异能，
但是他们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但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因为他们对耶稣过去的熟悉，
因为他们对耶稣过去的熟悉，
他们就轻慢他，
他们就轻慢他，
厌弃他，
嫌弃他，
不尊敬他，
不尊敬他，
不信他，
不信他，
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在他们哪里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就在那里不可以做什么，
换句话说他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换句话来说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
今天我们不要像拿撒勒人那样子，
今天我们不要好像拿撒勒人那样
我们见了耶稣，
我们来到见了耶稣，
不要因为好像拿撒勒人那样子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不要因为好像拿撒勒人那样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个人也好教会也好，
所以呢个人也好教会也好，
要蒙神的恩要得神的恩福，
要蒙神的恩，要得神的恩福，
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恩主。
不信的人必然要失去今天和将来永恒的祝福，
不信的人必定失去今天和将来永恒的祝福。
有一对啦衣着很粗陋的夫妇，他们看起来好像乡下人那样子，
有一对衣着很丑陋的夫妇，他们看起来好像乡下人那样，
不是丑陋，是简陋，
简陋
他们就来到哈佛大学美国 Harvard University 来见这个校长，
他们就去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见那个校长。
那办公室的女秘书看到他们的衣着，
办公室那个女秘书看到他们的衣着
一副乡下人的样子
好像乡下人那样，
觉得这个大学的地方不是他们 可以，不是他们应该来的，
就觉得这间大学的地方不是他们应该来的地方，
所以就对他们说啊，校长今天很忙啊，不得空见你们了，
所以就跟他们说校长今天很忙的，不可以见你们，
他们说没关系，我们等，
他们就说不要紧，我们会等。
那过了几个小时啊，这个女秘书看他们在那边等啊，心里有一点不安。
过了几个钟之后呢，个女秘书见到他们还在等呢，心里面就有点不安
啊，所以就进去校长室啊，
所以呢就入了去校长室那里，
看看这个校长能不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把他们打发走啊，
看看校长可不可以抽一两分钟出来去将他们打发走。
这个校长就同意见他们，
校长就同意见他们。
那对夫妇呢，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的到校长室里边去见那个校长。
那么对夫妇呢就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地去校长室那里见校长。
首先那个太太就开口对校长说，
那首先那个太太就开口跟校长说，
我们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书啊，
我们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书，
但是可惜呢他意外死亡了，
好可惜他意外死了，
所以我们啊想在这个大学里面呢、为他为我们的这个儿子立一个纪念，
所以我们想在大学里面为我们的儿子立一个纪念。
校长就马上说了啊，
那校长立刻说
假如大学里允许所有死去的学生啊都立一个纪念碑啊，
如果大学允许所死去的学生都立一个纪念碑，
那这个校园岂不成了墓园吗？
那我们的校园就变成墓园。
那个太太就赶紧说
那个太太就立刻说
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意思呢是想用我们儿子的名来就捐出一栋的楼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用我们的仔的名字来捐出一栋楼
作为他纪念
作为纪念。
这个校长呢看到他们好像也不是什么富有人家了
校长看他们又不像什么很有钱的人
就白了他们一眼
就白了他们一眼
要建一栋大楼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要建一栋大楼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我们这个哈佛的建筑物少说也要700万
我们哈佛的建筑物呢小说也都要700万。
这个太太呢听了有一阵子就不作声，
那太太听了之后呢就不出声。
这个校长以为吓倒了他们了
校长以为已经吓到他了，
但是太太就转过来对他的先生说，
那太太就转身跟他先生说
700万就能够创办一所大学
700万就可以创办一所大学，
不然我们自己来创办大学吧，
不如我们自己来创办一间了。
这个校长听了呢哇吃了一惊
那个校长听了之后就吓了一跳，
但是那对夫妇走了之后，
那对夫妇走了之后
他们的名字是 Leland Stanford，
他们的名字就是 Leland Stanford，
也就是他们在加州所创办的这个史丹佛大学
就是在加州所创办的史丹佛大学。
今天呢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的多数都在那个大学里面
今天全世界诺贝尔奖都在大多数都在那间大学那里出来。
今天很多人不认耶稣有什么可信的，
今天很多人都不认耶稣有什么可信，
你对耶稣的神性觉得怀疑吗？
你对耶稣的神性觉得怀疑吗？
对他童贞女所生，
对他童贞女所生，
他所行的神迹，
他所行的神迹，
他为世人的罪而死，
他为世人的罪而死，
死后三天复活，
死后三日复活，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太奇妙不可信吗？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太过奇妙不可信的吗？
或者你觉得神跟我没什么关系，
或者你觉得神和你没什么关系，
但愿你不这样子轻慢的来看待耶稣，
但愿你不要这样这么轻慢来看耶稣，
因为这样子的态度就可能让你失去了这个世界换不来的最宝贵的礼物，
因为这样的态度呢就会让你失去了这个世界换不回来的礼物，
就是你的永生，
就是你的永生。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你是那奇妙的主，
主啊，你是那奇妙的主，
你是行事万能的主，
你是万能的主，
你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奥妙的主，
你是创造宇宙天地奥妙的主。
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人所有限的脑筋来探视，
但是我们人呢，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所有限的脑筋来去探视，
以我们有限的聪明来想认识你，
以我们有限的聪明来去认识，想认识你。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不能信你，
所以我们呢看到很多时候人不可以信你。
我们恳求你怜悯，
我们恳求你怜悯，
帮助让我们能够有一颗仰望的信心，
帮助让我们有一颗仰望的信心，
以至于我们在信心当中就能够看到你的奥妙，
以致我们在信心当中看到你的奥妙，
就能够幸福你所带来给我们的人生宝贵礼物，
那么就可以得到你所带给我们的人生宝贵的礼物，
叫我们在今生不但有丰盛的生命，
叫我们不单在今生有丰盛的生命，
在来生也有 永恒的生命，
在将来都有永恒的生命。
主啊，今天我们得到这宝贵的礼物，
主啊，我们今天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
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去分享，
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去分享，
愿意把主你自己宝贵的圣名来到传扬，
愿意将主你宝贵的圣名来到去传扬。
求父神恩待祝福我们，
求父神恩待祝福我们，
叫我们也成为祝福的这个管子，
也叫我们成为祝福的管子。
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主圣名，
这样祈祷奉主圣名。
阿们。